好，各位同学早安呢，新年好啊！还没有到元宵节，都还算过年，对不对？元宵节是礼拜四，后天。好，这个跨年哈，一年没见了，一年没有见面了。啊，这位同学还没有开学是吧？还是毕业了？很难说，很难说是说还没有毕业是吧？论文交了没？啊，你不去上课了？不去上课的意思是什么？休学啊？哦，你念到几年级休学啊？啊。
然后二年级下学期就不念了。
二年级上学期休学。那下学期就不念了。
二年级上学期念完，然后寒
哦，
假休学，
哦，二上念完了，二下不念了，是吧？
然后被骂得很惨，
被谁骂？
被朋友，
被朋友骂是吧？朋友骂的话就听听就好了。
就说你干嘛遇到困难就逃避，
好。哦。
然后就变成我一个模式了。
哦，
然后就骂完之后就哭了2个小时，
哦，
在就说你干嘛每一次，上一次是当代课老师嘛，带一带遇到困难又不带了，
好哈，
然后又去考研究所嘛，
嗯。
然后现在研究所念念，又遇到困难又不练了，你每次遇到事情都是用逃避的。就被这样子数落，然后数落完之后就发现，原来这就是我的模式啊！我发现了我的模式这样子。
哇，好棒哦！你发现你的模式，
然后这个模式就是一直带，一直累积这样子。
哦，
然后他就说。你这一年半没来读书会，没来这边，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怎么样都不一样。
你的心都不见了啊，你
心
就
都不
是
见了，
跟你自己的连结都不见了。
哦，跟你自己的连结都不见了，
对啊，
嗯，
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然后就在那个当场一直哭了2个小时这样。
嗯。
一直哭的时候，就发现说是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别人看看我会比较清楚，然后我看自己实在是一直想要用头脑去控制一切，控制说，我可以的，但其实明明已经累积了很多的害怕，很多的批评。就自己攻击自己这样子，但头脑还是告诉自己说：“我可以，把口译练好，我可以的。”不是说可以，就是之前听过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什么他罹患了罕见的癌症，他。有恶性的什么体质的，然后那个医生有来这边分享吗？那他现在在马偕医院当实习医生，然后他的分享有一段说他就是一边很痛苦的面对自己，一边把医学院念完。我认为我也可以这样，但没办法，我就是想逃。然后就找一个很安全的理由下庄，因为这理由就是我要去考公职啊，这刚好符合我父母的期待，然后我也说服我自己啊，考外交人员好啊，就跟翻译有关系嘛，就考看看嘛，就找一个很安全的理由，敷衍了自己，也去报名了补习班，花了很多钱。所以我 是一直在这个模式里面，一直依赖别人，找不到自己的力量这样子。然后现在被痛骂一顿之后，就开始每天逼自己要静坐了，去面对自己。对，然后在静坐的过程当中，被骂完的隔一天是有效的，因为坐一坐就开始哭了，开始把自己的难过哭出来。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发现好难进去哦，就只能一直练习自己的呼吸这样子。
还有在呼吸吗？哈，
有。所以，就是要面对自己累积好多好多年的那个自我批判，一直觉得自己很不好的那个自己，然后现在那个自己已经扭曲成一个孤独了，就是我每次在静坐面对的是一个孤独，就是很丑陋的自己这样子。
哎，在那个墨西哥哦，有一个博物馆哦，专门展览死人的，你们知道吗？啊，因为他们那个墓园哈有租约嘛，好，那后来那个墓园就会刻满呐，然后只要租期到了哈，他们就会去催缴，叫你再继续缴钱。好，只要你缴不出来的话，你可以把那个尸体提供出来哈，然后让他们展览嘞。好，然后呢，这样就可以省掉了这个占一个坟墓的钱嘞。
好，
我打岔一下，这样后来你继续说。
对，
因为你刚刚说到骷髅。
对啊，
哎，那个博物馆大概世界上最可怕的博物馆哦，它哈、哦、竟然还有一句，就是一个女孩子未婚怀孕啊，活埋，就把她活埋下去，她那个惊恐的表情都还一直持续着，因为他们把它做成木乃伊，然后展览在那个博物馆里面哦，然后一尊一尊一个一个的这个木乃伊哦，木乃伊尸体，听说哈、哦、这个假日还要排队排一个小时以上才能够进去看呢。很热门呢，好、啊，这真的是赚死人的钱哦。好，来你继续说，因为你静坐看到骷髅头，骷髅。
对，然后或许跟那些博物馆里面的死人的惨状，我这个骷髅应该比较好看一点吧。
你还看得蛮清楚的、
哦。我不敢把它。看得很丑咯，毕竟是自己的要面对的是那个很扭曲的自己。
嗯，
对，然后还不能谅解，不能谅解啊。
好，这一开年先让你讲个够。
对，因为我太久没讲了嘛，对不对？
哎，我一直都觉得你坐在这位同学的旁边，你要不要干脆也去打工换宿啊？你看可以锻炼身体。
是哈、
哦。你既然书不念了，到国外去打工换宿，他可以给你好多经验呢、哦。
嗯。
他才刚回来。对，而且就变得很阳光这样子。
嗯，对对。那对啊，你看这么多这么好的建议，就是，对，踏不出去就会被骂得很惨。就是说你每次都躲着嘛，
嗯，
都不去做一些有爆场的东西，让自己有一些能力这样子。
嗯，
对，然后好啊，讲不下去了，有讲就好。
你这样有讲一下，心里有没有舒服一点？
有啊，当然有讲出来、
啊、好，
不然一直闷着也不是办法。
对，这个我想开年的第一天啊、哦、我们第一次这样上课哦，听你讲话虽然有点沉哦，还蛮沉的哈、哦、
对，
但是我就会想到一些笑话。
很好。
哎，第二个，你知道现在有新的树葬哎，好，他不是把树栽上去，他是把人用一个像鸡蛋形的那个棺木哦，然后他埋在这个土里，然后上面就种一棵树，然后它那个树根就会把它那个蛋形的棺木包起来，吸收养分呢。然后 你到时候一整片的这个树林哈，它不再放那个墓碑哦，它就是一整片的树哦。大坑现在还没有吧？它特别是蛋形的棺木，在国外，在国外他们现在要研发这样的方式，然后觉得还不错，我们台湾还没有，对不对？在有树葬，但是树葬还是要放棺木吗？还是不是烧骨灰坛？好，要烧掉。那我现在讲的是，他用那个像鸡蛋一样的那个棺木，把人包在里面的，不要烧啊，可惜了，因为那个养分还可以用啊。对，然后那个树就直接种在那个蛋形的棺木上面，然后它就会吸收养分。哎，可是你只要埋在土里面，上面种一棵树，你就是种一片树林啊。好，你就像种树一样啊，一排一排的树。好，你到时候走到这个树林里面，你就会听到好多人在讲话哦。当风吹的时候，哇，你就会听到好多低语的声音。听起来还蛮值得推广的哈，对不对？嗯，你既然讲到有点活着生不如死，那我告诉你，开玩笑，开玩笑。
对对，需要一些。
一开年开心一点。
对。
嗯。
大家新年好。
新年好。
对对对。换下一个。
不过我觉得，这个你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啊？你虽然常常都在这种矛盾的挣扎哈，挣扎里面，然后常常都在面对自己的一个无价值感的那个部分，对不对？好，你一直都在这个好多年了，对不对？好，我们看着你慢慢长大，念研究所，然后又不念了啊，也认识你好多年了啊。那，但是我就觉得，当我们真的事情啊，你身历其境，身在其中啊，你很容易的就是被自己的自我意识制造出来的情绪跟感受包覆着，就像那个蛋一样，包在那个蛋壳里面。好，可是我们旁观的人啊，假如我们开始看看别人的这个境遇的话，好，你看你要考试就考得上，你要念书就念，你要休学就休学，好，然后你之前要当代课老师就当代课老师，仿佛好像你要做的事情都还蛮容易的哈，你只要有付出一点努力，然后你都还可以做得到，对不对？好，而且呢，说不念就不念了，你知道自己要很有勇气耶。好，有的人都要拖着勉强自己，有没有？像你刚刚在讲那个盛翔，啊，一边很痛苦的自我面对，一边把医学院念完了。好，那我觉得这种可能自己很忽略掉的一种。自己的一种力量哈，自己内在的一种力量常常会被我们忽略掉，对不对？你看你说休学就休学，还被人家骂，还哭两个小时，你也付出了一些代价吗？
有啊，
有，对不对？
想说没有被爸妈骂，
嗯，
终于有人骂我了。
你妈妈没有骂你啥？你妈妈是已经对你无言了？
就是反而符合他们的希望啊。
而且第二点我还发现啊，大部分的人哈，想要逃离他现在的工作，他首选就是说我要考公职。有没有发现？因为考公职会得到很大的尊敬跟支持，哈。可是事实上，可能想考公职背后的心态是想要离开他现在不想要待下去的环境或是工作，啊。因为在我辅导的个案里面，大部分的人想要离开他的现状，都跟我讲他要考公职。然后就来问我说，老师我要考公职好不好，我说好啊，去啊去啊，因为考公职你看你要花补习费，你要花时间，你要去念书，你可能念了之后你才知道那些书还蛮无趣的，
好，
那
无聊的，
蛮无聊的，对不对？好，有没有比你的口译还要更无聊？
更无聊，
更无聊，是吧？
那怎么办？
所以你看很明显的嘛，他要从一个蛮无聊的跳到更无聊的，表示他根本就只是想逃避嘛，对不对？逃避嘛。
对啊。
对，我想很少有人会明知道很无聊，还一直很想去做这么无聊的事哈，还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力气去做这么无聊的事啊。
逃避。
逃避呀。
嗯。
好，一定是逃避。那拿公职就可以，这个让父母亲比较放心。
对。
没错嘛哈。
嗯。
嗯。所以我听很多人想要离开现状，他都说我要考公职。好。 不过我想，一个新的开年哈，我自己也很认真的一直在思考，究竟在你生命里面有什么事情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是有重要意义的。好，最近这个像许医师在心灵的本质上课啊，各位你真的要去听啊，讲得真好啊。那他一直在谈到重要意义啊，重要意义。那什么是重要意义？对你来讲是重要的事情，好，它对你而言会产生很重要的意义，好，跟别人无关哦，跟你的诠释、跟你的看待有关。别人觉得很重要，你父母亲觉得考公职好重要哦，哇，你将来下半辈子就有保障了，这是对他们来讲重要意义的事情。可是对你来讲，是不是一件重要意义的事情？好，所以各位，你要开始好好的认真一下想，想一下你在生命里面有什么事情对你来讲是有重要的意义，有重要的意义。我其实刚刚浮现出来，你为什么不跟你弟弟去卖一阵子葱油饼呢？你弟弟葱油饼做得不错啊。
很好啊。
还好对不对？生意呢？
蛮好的。
蛮好的嘛，对不对？
嗯。
好，而且你弟弟结婚了，对不对？
今年要结婚。
今年要结婚哈，那你何不去卖一阵子葱油饼，也可以试试看卖葱油饼的感觉啊。老师念书也不是办法嘛哈，然后可以到这个实际的生活上面去体验体验看看。
有，每周日都有回去体验。
啊，每周日都有回去体验是吧？那你有没有什么做葱油饼的心情，那个心得？
心得就是要很有耐力，一次要站5个小时
哦，
都不能离开。
你看，
嗯，
我觉得很好的平衡，念书都一直坐着嘛，
嗯，
做葱油饼就要一直站着，
嗯，
对。然后呢，你觉得这葱油饼还有什么？
然后夏天要忍耐那个高温，
嗯，
冬天要吹着早上的
寒风，
对，
嗯，
然后客人点什么要什么辣不辣，
嗯，
要记好，要几张蛋饼要记好，
对。
那常常就是记不住嘛，还要再问第二遍，
嗯，对，
就是要有很好的态度去面对客人。
对，你看还好你有学口译，口译记性也要很好，对不对？听到什么要记得，然后要马上翻，对不 对,
对，
好，所以这对你卖葱油饼应该是有好处的嘛。
有 啊, 有啊。
所以过去所有的生活经验跟训练它都有意义，对不对？都有意义，包括从口译跳槽到卖葱油饼，就是中间很有意义耶。你自己觉得呢？你觉得卖葱油饼有没有价值？
有价值啊，因为看到爸爸跟弟弟在早上的时候跟那些客人很好的互动，就是会问嘘寒问暖，会关心客人，
嗯，
那最近过得怎么样，就觉得他们虽然是在卖蛋饼，但是他们想要去卖一份热情，
卖一份热情，
因为在乡下地方，
嗯，
才能有这样的热情去流动，
嗯，
可是在都市就不能了。那我觉得就他们做这件事情还蛮有意义的。
真的哈，那你觉得你的口译的这个生涯哈，虽然不知道会不会持续下去哈，那你觉得有没有意义？口译这件事情，你念的这个研究所
有啊，就是这一年半下来真的是训练自己的抗压。就是口译就是一听完就要翻，
嗯，
每天面对的就是那一种站上台的压力，
站上台的压力，
对，
嗯，
因为口译人员就是站在一个台子上面，那旁边的讲者讲完就要立刻翻，
嗯，
那每天这样子训练下来会让自己比较有胆子一点，让自己想要。
我忍不住又想到一件事情，他在口译的时候听不懂，可以自己编故事。
是啊，
对，反正考不好就算了嘛，对不对？我突然就想到一个画面，那他非要去做口译员，那又好无聊。那你就他讲什么，然后就自己讲一篇故事嘛，对不对？啊，你就可以自己编一套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你很爱讲话。你其实是很想要多一点表达，对不 对,、
嗯、对，
好，那其实在口译的这个过程，你有的时候也可以自己制造一点乐趣啊，好，你可以给自己编一点故事啊， 然后翻给人家听，人家听了以为是这个样子、啊，变成喜剧片。
对对对，有些口译其实就算没有听得很完整，但是就会讲出自己的那
一定会翻错嘛，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那翻错会怎么样吗？
翻错如果台下的观众没有很大的反应，说你翻错就还好。对，
因为他们也听不懂。
嗯。
对，反正他们也听不懂，所以你怎么会有压力呢？随便你翻呢、啊。反正又不是那个军事上面的一个机密，对不对？那一翻可能国家就打输了，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有没有可能让自己在一个很无趣的事情里面找到一点乐趣啊？
嗯，可以。
好，假如我们一直在一个无趣的事情里面就想换啊，就想改变，就想跳槽，好，也许你在任何的一个环境里面，你大概都待不了多久了，因为待久了就无趣了啦。对不对？待久了就无趣了，没有错吧？好，像你们这个很开心看到大家都来上课哈，一起来上赛斯课，哎，那一直持续下去3年5年，会不会很无趣啊？不会噻，那10年呢？十年会。在工作的时候很无趣，就跳来上课吗？上课的时候好无趣的时候再回去工作吗？所以其实问题不是无趣，问题是没有变化，问题是你想要找变化，想要变化，否则你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待久了都会无趣啊，没错吧？我说真的，我为什么要暂时离开一下？因为我开始觉得无趣啊。不是赛斯无趣，不是跟各位互动无趣，而是你真的在同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待久了，有的时候你会变成一种很规律化的一种反应，有的时候你自己过劳了你也不知道哈，这个肌肉常常酸痛啦什么的，就是累积了很多疲倦的感觉，那个疲倦不见得是你做了很多事情累积下来的疲倦，好，而是你不知道休息，好，不知道疼惜你自己的一种疲倦。所以其实我觉得也许不是真的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无趣，而是你可能在一直长年累月的在做同样这件事情里面，你没有找到它的趣味，找到一些变化，给自己生活里面找到一些变化。好，因为我就有跟很多的这个同学有讲过啊，上一次我们上课也讲过，当我们很不喜欢这份工作啊，可是你现在又需要它的收入，好，就弄得你进退两难。可是你有没有可能想到，你赚来的这些钱，你还能够拨一点点去做一点你喜欢的事情，然后从这样的一种很无趣的感觉里面，然后去创造出一点乐趣给自己了。好，否则任何的事情真的都会无趣。你看，你觉得你一个礼拜哈只去一天卖葱油饼，好，你还可以看到那个热情。你每天去卖葱油饼，你还会有这样的热情吗？
会很累哦。
对吗？会很累吗？哎，那就像你每天都要去上学，然后都要做那些事情，而且上台都会好紧张，好像你常都一直卡在那个好紧张的感觉里面。可是当然了，因为你身历其境哈，那我在旁边听就觉得很好玩哈，因为我就会开始胡思乱想，想一些乱翻一通，然后让人家听不懂，或者说你乱翻那些意思，或者说你利用课余的时间，偶尔去卖葱油饼，偶尔去摆地摊嘛，偶尔去做一点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好，我们有没有可能从自己日复一日的这个反反复复的一个规律的生活里面，我们还记得我们有创造力？用你的创造力来走出一点这个小小的人生插曲，好，这小小的人生插曲很重要哎。像我昨天哦，就有一个发现哎，可是我现在有点广告嫌疑哦，但是我觉得很值得介绍给大家，因为我怕它经营不下去，应该还不会了啊。你知道我昨天因为去那个诚品去买书啊，那在晴美嘛，它的15楼顶楼哈，竟然有一个叫包心菜的欧式厨房，你有去过噻？有没有人有去过？有没有人有去过？都没有啊，赶快去。他有早午餐，其实重点是，哎，晴美把顶楼租给他们用，外面有一大片的空地哈，那都荒废着，那窗外的景致就不好看嘛， 哎，你知道吗？他们拿来种菜，所以在那个十五楼的顶上，他们有这样一齐一齐的菜园呢。好，开始在空中种菜，而他这样的一个厨房哈，他所卖的所有的食物都是我们台湾里面一些很棒的小农夫他们种的这些有机蔬菜啦，这些稻米。我觉得现在这种概念越来越普遍哈，越来越棒，大家都开始在保护自己的土地，开始去生产这些无毒的蔬菜水果跟稻米了哈，跟这些食物。而且更重要的是，那我看到这个厨房里面的这个厨师都还好年轻，听说他的主厨是从澳洲打工换宿回来的，然后他们就有种菜的经验。好，所以他就把那个顶楼上的空位啊，他就负责那个菜园，都是他去种的。你知道他们那个高丽菜包心菜啊，一出电梯，他放在那个盆子里面，好像一朵花耶。你一进去就觉得生气盎然，好美哦，好美哦。会不会我这样一介绍以后，常常在早午餐都碰到大家，我已经打算要常常去，而且很多蔬食的。好，那他也有荤的啦，可是环境很美耶。然后你就看到外面都是菜园子耶，在十五楼的这个高度，然后里面重要的是非常的用心，它的餐点也非常的用心。你说价位贵不贵？我觉得比一般餐厅都还好啦。好，他们这种用心的方式，我觉得价位并不高。好，像他那个早午餐大概300块左右，可是他端上来的时候，你会感动落泪耶。真的，我后来告诉那个主人啊，他是一个空姐。那后来我就跟他聊天，我还帮他拍照这样子，我说我一定要拍照。那个空姐啊，他们就是常常到世界各地嘛，那就有机会看到一些餐厅，看到人家是怎么样用心在做菜，好，怎么样跟食物产生那种友好关系。可能里面有一道菜是他们老奶奶的家传，好，可能他们每一个调味料调酱都是精心制作的，我觉得就是用心在里面。后来我才知道他为什么要叫做包心菜欧式厨房。包心菜就是他们每一道菜都有心被包在里面，都是用心在做的，所以叫包心菜。好，他们每一道菜他们都是非常用心，所以把心包在那道菜里面。我真的不瞒各位，那个菜端上来哦，我真的是想要流下感动的眼泪啊，心里面一直砰砰砰，觉得好感动哦，觉得从这道菜的种植开始就有关心，有爱心在这道菜里面，直到他把这个菜做出来之后端到你的面前，哇，那你感觉到这一道菜你不是在吃他的食物，你吃到好多的用心。所以这个主人哈，他就在那里跟我解释的时候，然后我一直跟他讲说，好感人哦，好感人哦，我一定要帮你宣传啊，因为我去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人呢，而且进去了好几个人，看看菜单之后就又出来了。我想奇怪，为什么看完菜单就出来了？因为他的菜单其实写了一些故事了，然后那个菜色啊，可能都是比较这种健康舒适的，但是其实很漂亮哎，不但菜色好看也好吃哎。我昨天根本没有要吃东西啊，可是上去很漂亮哈，我就一直拍照啊，然后就跟他们聊天，然后问他们的这个里面的工作人员。好，那后来我就说，那我要吃吃看这样。啊，所以我其实介绍给大家，我的意思是有用心在里面。我觉得生活假如你有用心在里面，哪怕是一片葱油饼你都会吃出痛哭流涕，我告诉你。对的，假如有用心的话，就像你刚刚在讲说你爸爸跟你弟弟在卖葱油饼的时候啊，然后对这些客户的这种细心的用心的招呼，就看到那个热情在里面，对人的热情。哎，假如这样子讲的话，哪一个工作哪一件事情是不值得我们这么的用心去对待的？好，任何一件事情都很值得我们用心在里面，只要有用心在里面感觉很不一样哎，是不是这样子？后来真的我决定我以后吃东西也要用心的吃，不要太赶时间，有没有？用心的吃，慢慢的吃， 大家还记得吗？我说我咳嗽嘛，后来做了梦不就好了吗？好，然后我要醒来的时候，那个有一句话就一直上来了，好，就是要慢慢的，好，要慢慢吃，好，然后这个我怎么说啊？要慢慢来，好，慢慢走，慢慢吃，好，这个生活里面哈的步调要放慢。我跟你讲，我真的马上就忘掉了。马上就忘掉了，结果从过年一直到我们前三天不是也放假吗？哎，放假的日子我一直都在生病。好，那个生病不是很严重的病，就是疲累，动不动就累了，动不动就累了。好，因为我连放假在家里，其实有的时候我的动作都很快，我都想到我有好多事情要做。好，后来你看，在前几天我真的有很多的作业得要交，好，要交给我们工作人员，然后我那个性急又起来了，我又忘了，哇，弄得这个全身筋骨好酸痛哦，啊，后来慢慢去体会到又在着急了，你看我们的习惯有没有又来了，啊，不知不觉的又急了，一急又有好多事情要做了，然后就好疲累哦，好疲累哦，所以你看这都是身体的一个反应，它都是一个需要去常常觉察的部分，觉察都在你的生活里面呢。我才讲给大家听哦，这个世界越快心则慢，有没有？才没几天我就忘了，才没几天我就哇，又很紧张了，又开始忙得不得了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大家做一点分享哦，从那个欧式厨房开始，哈，一直到。我也慢慢在体会生活里面每一件事情，哪怕是小小的一件事情，你只要用心在里面，它就开始产生意义，它就会开始对你产生意义。好，哪怕真的你只是去吃了一个很好吃的小东西好了，哪怕是一片葱油饼，只要真的有用心在吃，会吃出它的好滋味，对不对？好，所以有的时候不是食物本身到底做得好不好，而是你的心在不在。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这件事情让你觉得很无趣，而是你的心在不在。所以你刚刚在讲你好像空壳，好像一个骷髅，对不对？可是那是因为你觉得你的心不在里面了，所以你也觉得不耐烦，你也觉得不想再念下去，因为你的心没有在里面。好，可是我们怎么把我们的心放在我们可能目前得要去做的这件事情上，比如说念书好了，我们怎么把心放在里面？好，心在里面其实会等同啊，有没有看到一种趣味？有趣味，你的心就留得住。有没有发现，只要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很有趣味，你找到那个滋味，你就很容易把你的心留在那件事情上。好，假如你一直都觉得没有趣味，你根本留不住的，你根本留不住的。所以为什么叫苦中作乐啊？为什么在苦中要作乐？比如说像你现在这么不舒服，有没有？你要怎么样苦中作乐？你现在坐在这里其实也就在苦中作乐啊，不是吗？好，比如说你看你双手插着，对不对？好，你不用放下来，然后你坐的那个姿势，虽然身体很不舒服，可是今天你还是起来走过来到这个地方。好，比如说跟大家一起分享，感受到大家的生命能量。好，然后在这里听课，也许听到一两句对你有帮助的，好，也许心里面稍微有感动了一下，哎，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就会提振出来，你的能量就在这些小小的一种共振里面，喜悦的共振里面，那个能量就会被共振出来耶。你知道我前几天这样的不太舒服啊，做什么事都没有劲，都没有办法做，一下子就累了，我就要去睡觉。我后来就很仔细的、耐心的听完蒋勋在讲美的觉醒。好，各位有没有听过？还蛮长的，美的觉醒。然后我就真的哦，听着听着，我就觉得我觉醒了。听着听着，我就觉得我心里面的滋味又开始在开花了。听着听着，我的身体就开始在松了。好，所以我觉得各位就是平常就是得要给自己找一点这种会让你开始有一点点感觉到乐趣的、喜悦的。后来昨天稍好一点。好，我就必须要办一点事情，然后想着我必须要去买几本书， 然后我就跑到诚品去了，我很少去了，很久没有去了。好，自从买书都可以打到折哈，我就很少在诚品买书啊。啊，那可是诚品的感觉很舒服啊，你就让自己到一个好舒服的地方啊。然后按电梯的时候，一个冲动看到一个招牌写包心菜欧式厨房，为什么是包心菜？哎，跟随内在的冲动，我本来时间也已经不够了，我竟然一按钮忍不住手就去指到15楼，就让他上去了。哇，一打开门，有没有一个趣味来了？好，一个你没有想到的意外的惊喜来了。你怎么知道？假如你采取了一个不一样的行动，打开的那扇门一打开，你会看到什么？你怎么知道？你今天来了，你怎么知道你为今天揭开了一个什么样的序幕？对，起码你现在笑起来很温柔又漂亮。是啊，我今天看到你看你的牙齿又很整齐了，而且笑容很美。我今天开车来的时候，我突然还想到，因为我最近忙着在拍照啊，我突然想到你，我想到你，想到丽兰两个人在化妆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去帮你们拍照？因为我忙着得要主持，以后我就不要主持，我只要当拍照的人。我突然想到你们在化妆的时候那个开心的样子，真的，我开车来的时候我就想到你们两个在化妆的时候，那化妆的时候让你们两个有一种绽放的一种生命的光彩跟开心，那表示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愉快的事情，对不对？虽然不舒服，每天都要擦口红啊，都可以化点妆啊，都可以继续打扮啊，为什么不要？对啊，马上摸一下头发。是啊，好，为什么在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真的仅存的就是那个创造力耶？我今天一大早，我的确也是回了一个好多年前认识的一个病友。他在我们中港路的那个环境的时候啊，在中港路那个教室的时候他就来过，他那个时候我记得是骨头好像是骨肉瘤，哎，到今天都还好好的，可是最近不舒服，也辞职了，躺在家里面，后来 LINE 上面就找得到，好，就找到我了。后来我答应他我要给他回电话，他就说只想跟我讲几句话，听听声音。好，那我就鼓励他要来，好，让自己再动起来，再站起来。好，那谁知道你走出来就好像打开今天的一扇门，有没有？你怎么知道你今天这样一个动作，你打开的那扇门一打开你会看到什么，对不对？就像电梯一打开我看到包心菜欧式厨房，谁知道每天都充满了这种惊喜，因为你采取行动。我不舒服的时候那几天在家里面也闷着，我也没有想要打开门的动力。好，可是后来这个终于阳光出来，你也必须要出去办事情了。哎，人真的是很奇怪哈，放假就生病啊，一开工身体就好了。你有没有发现，要上班身体就好了，有没有？一放假就发烧了，啊，人真的很奇怪，放假都用来那个生病的，赚完了钱都用来干什么？生病的，有没有？辛苦一辈子，存了一辈子的钱，最后来干什么？缴医药费。不对不对，这有问题，对不对？很好，他开始擦口红，很好，就是要这样的动作，太棒了，很棒，就是要这样子，就是要这样子。谁知道你一个小小的动作，你为今天的这扇门打开了哈，你一打开，你不知道你会看到什么。哎，哇，这个开年好大的一扇门，对不对？好，这一年一打开，一大扇门打开了，接下来每一天你都要开一扇门，你都要随时让自己抱持着一种，我一开了这扇门我到底会看到什么，对不对？让自己不断的要有那个创造力去做你喜欢的事情。来，我们麦克风给这位同学。其实礼拜四他来的时候脸好黄哦，可是他正在那里痛哭流涕骂来骂去的时候脸就变轻松了。那一天有没有比较舒服一点？礼拜四
有啊，其实回去也是有跟我婆婆稍微讲了一下，我
哦，真的，来给他拍拍手，他做了，他去做了，因为他不敢跟他婆婆讲他的心事。然后呢？
然后我婆婆就说啊，我也知道你很辛苦啊，啊，你把这个家理得很好啊。啊，其实她说，她就说啊，每个家庭大家都是这么辛苦啊。
是啊，没有错，对。
对啊，啊，因为我婆婆她自己也是很辛苦过来的，所以她也是说，她跟我公公结婚，我公公因为脚不舒服也没有在赚钱，也都是她在赚钱养脚。
嗯，
然后她也是，我公公不赚钱，她也是要去养她的爸爸妈妈，还被嫌来嫌去，那种苦根本也没人都也没人知道。
哦，那你听了觉得呢？
因为这些话我婆婆跟我讲过很多遍，所以我也知道啊，我听了我也是觉得她也真的很辛苦啊。其实我也一直知道我婆婆多年来都是很辛苦，
对，可是你答应我的钱还是要拿出来。下面这句话后来有没有说？没有，
还是讲不出口，
讲不出来。嗯，对，因为这是两回事嘛，哈。但是我们说到后来也不是真的为了要挖婆婆的钱，其实你一直希望婆婆给你钱是因为你一直希望有人看到你的辛苦，没错吗？哈，有人看到你的辛苦，结果你通常在讲你的辛苦的时候，对方通常会怎么样的反应？我也好辛苦啊，我从以前也是这样子啊，有没有？好，所以你就又被打击到了。好，那你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讲下去了，有没有？可是这就是我们习惯的反应呢。什么习惯的反应？比如说，假如我也你的孩子也跟你讲，妈妈，我好辛苦哦，赚钱好辛苦。然后妈妈会说什么？我也很辛苦啊，有没有？好，假如他说妈妈念书哦，好痛苦啊。然后你会跟他回答什么？我还不是这样念来的，也好辛苦哦，对不对？好，你说你不想念，你要休学了。你爸妈会怎么回你？对，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哦。当你在跟别人说你好辛苦的时候，通常对方回你说我也很辛苦啊，我也没有比较轻松，不管真的假的了哈。那当别人在跟你抱怨他好辛苦的时候，你通常的反应是什么？哎呀，啊，人生就是这样子嘛，人生不就是要这样子这么辛苦吗？甚至假如你也会马上搬出来说我也好辛苦。假如是你周遭亲密的人，好，他在跟你抱怨，好，先生在跟你抱怨，你看我今天又被老板骂了，好，我每天都要出去上班，要面对这么多的工作压力，好辛苦。太太会回他什么？你以为我在家里很轻松啊？有没有第一个反应吗？第一个反应，我觉得这个中间很有意思啊。那个关键在哪里？关键在哪里？各位，你觉得这种习惯的问答方式究竟它的关键在哪里啊？它出了什么问题了？为什么当人家跟你讲说好，我好辛苦，我好累，好，然后赚钱很辛苦的一件事情，然后你马上就会回他，其实我也不轻松啊，为什么？好像一种自然防卫的机制呢，受害者的令牌。好，嘉伦，你有没有这样子？应该有，对不对？哎，我也会啊，我也会有啊，我们就会马上想要辩解，有没有？不是只有你这样子哦，其实我也是。哎，好，假如说今天他在婚姻里面，好，这个很不幸福，先生好像都不理会他，也不关心他。那你自己的先生可能生日都会记得送花买礼物哈，可是当你的朋友跟你抱怨的时候，你会跟他讲说，哎呀，我先生好好，他都会生日的时候买礼物给我，你会不会这样讲？你常常不会哦，你的反应是什么？哎呀，我先生哦，他也怎么样，他也怎么样，你也开始在挑剔他，为什么？为什么？好，有啦，有安慰对方，还有呢， 假如今天颠倒过来，你今天碰到是先生对你不好，假如你看到对方他的先生对他很好，你可能连这个朋友都不要了，有没有？好，假如这个朋友跟你讲说，哎呀，其实我先生也怎么样不好，你心里面虽然才不相信，但是听了也还比较舒服一点。好，统一阵线，对不对？可是我们再往内在里面去想一下，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种反应？当别人跟你讲他好累，你也说啊我也好累，人家好辛苦啊我也好辛苦，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对，你觉得刚刚在讲说信念，受害者的令牌，要别人同理我们。假如我今天非常好，什么都很棒，什么都不缺，你觉得会有人同理你吗？比较不会嘛，对不对？比较嫉妒你啊，或羡慕你，对不对？可是只要你今天说我好辛苦，我好累哦，你的内在里面渴望的是什么？被疼惜，被体谅，被理解，被接受，甚至被赞美，被赞美，被肯定，有没有？各位，这是我们惯有的信念。好，我们的习惯性的思维，我们总要以自己比较不好的那一面，比较辛苦的，比较差的，或是比较用功努力的，大家都觉得努力是一件好事，用功是一个好事。好，那辛苦总会要付出代价，对不对？然后才会有一个好的收获，这都是我们的信念。所以于是我们不太敢，也不太习惯在别人面前好表现自己好的不得了的样子。小时候被教的，对不对？教者必败，乐极生悲。好，那这种心态很有趣，我们仿佛只能用一个比较弱势的角度，弱势的角色，好，比较这种委屈的角色，用这种方式想要博取人家对你的同情。可是你发现常常都是相反的对待，有没有？跟婆婆讲我好累，婆婆说我从以前比你还要累，你婆婆还没有上班，有没有？你先生都还有上班，
对
啊，你公公都还没上班，他比你还要更累。那各位，你不会觉得，那只要我一直在跟他讲我好累我好辛苦，你觉得有没有用？没有用，你勾起了对方对他自己人生更辛苦的那个感觉。为什么？外境是内境，外境就是内境。你一直把你的内在，我好苦，我好苦，我好辛苦，你不断的在你的内境里面把自己营造是一个我是一个好苦好苦的人哦。你想你会吸引什么样的外境？一个比你还要更苦的外境啊，有没有？你一直在吸引一个人，也用着你内在里面好苦好苦的那个感受来回应你。我不知道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好，一直不断的在产生一种共鸣，有没有共鸣？所以你看，假如你跟你婆婆讲说，哎呀妈妈呀，还好你生了这个儿子啊，然后我才能够有这么好的丈夫，对不对？好，虽然家里都没有钱呢，他还如此的乐观，你教导的真好啊。虽然我都得了癌症，都不知道可以活到什么时候了，我在担心孙子，我在担心你儿子有没有钱，可是你的孙子跟你的儿子都好乐观啊。对，妈妈你真是教得好啊。我不是在酸他了哈，我说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把心里面好苦好苦的感觉开始做一点调整？因为你发现你好苦好苦的感觉吸引来的都是好苦好苦的外境，你不断的抱怨，不断的说你好苦，可是你有没有得到你想要的回应啊？反而没有，反而他比你更苦。你看到他那么苦，妈你别难过了，我钱给你。有没有发现你不但不敢要那个钱，你反而觉得自己好罪恶感，我怎么跟一个老太太这么辛苦的钱还想要把它从口袋里面挖出来，我好不应该哦。然后你又想啊，弟弟本来就比较辛苦啊，做生意都失败啊，妈妈帮助他也是理所当然的，你有没有又把自己放在次要的位置了？我根本没有资格去要，我根本不应该跟一个这么辛苦的老太太要。 马上那个罪恶感会出来。
对啊，其实有时候想一想，那一天晚上我想，哎，其实我讲话又没有讲到重点，我不管我婆婆有没有钱，我就是要说出她的不公平才对啊。
对，所以昨天那个叫前奏曲，好，等一下还有主调，好，一首曲子会有一个开始主调主旋律，然后再收尾，对不对？好，很好的开始，你开始在面对他了，接着下来，
接着下。其实我把一些苦讲一讲以后，我就觉得我的心中也释怀了很多啦啊，也觉得说，我先生跟我说啊，妈妈就没钱，你干嘛一直跟他要钱啊？我就说，可是他真的很不公平啊！我也不是一直要跟他要钱，我只是觉得他
不公平，对不对？他不公平。可是你看，你不知不觉的把焦点也引导了你身边的人看到的都以为你在要钱，有没有？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意图没有很清楚。我们没有接受自己可以有这种想法跟做法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不清楚，我们就会找很多其他的理由、其他的说法，有没有模糊掉我们真正想要表达的焦点？于是人家看到的以为是你在干嘛？要钱。好，人家看到的是要钱，可是你真正要的是什么？关心。那为什么人家搞不懂呢？为什么人家不知道你真正要的是什么？因为你自己不知不觉的模糊了焦点了，因为你自己不接受你是可以这么做的，所以你说起来有没有很气虚，哈，很虚弱，因为你不敢理直气壮，你不敢理直气壮。各位，你有没有看过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有没有非常理直气壮？为什么？因为他认同他的说法是对的，有没有？他对他自己这样的一个表达，自己的立场，他是非常坚决相信我就是对的，即便所有的人都觉得他是错哦。可是他要是觉得自己是对的，他讲起话来就是理直气壮啊，是不是？可是当你觉得自己的表达是没有立场的，我这样想好像不太对，真的，我怎么跟一个老太太要钱？越想越觉得自己不对，可是心里面那种觉得没有被公平对待的不平衡跟痛苦，没有真正的面对它，对不对？所以你讲起话来，你根本没有办法理直气壮，而且你还引导旁边听话的人都听成你在要钱，是不是这样子？
好像自己讲话的方向也不对。然后
对
啊，后来想一想，又觉得，哎，对啊，我最后想也没有要到我要的结果啊。
对，为什么结果不如你所愿？
因为方向引导错，而且自己可能自己的内心不够稳吧，
这
就没有先认定自己。
还是回到核心信念吗？你的人生观里面，啊，其实我们的教育都一直告诉我们，跟人家开口要钱。没格调，有没有？好，跟人家要钱，好，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好，凡事要靠自己，有没有？好，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信念，所以才会造成我们今天在表达的时候，我们常常没有办法理直气壮，因为我们自己都否定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看法，我们都不接受自己可以这么做，有没有？说真的，我这样教你还快，我自己也不见得做得到啊。我老实说呀，可是我也在练习呀，我也在练习，即便我讲出来的没道理，我都要去讲，我都要去讲，我有开始在做，我不是空口说白话哦，我有在做，就算没什么道理我也要去表达，就算有损我的人格，比如说要跟人家要礼物，我就是要说，我就是要说，好，那管他要不要送我，好，其实这都是一些练习。我讲的这还简单的话哦，简单的事情哦，你这样打从心里面，好，要去跟人家表达一个连你自己都觉得不肯定，而且觉得很否定的一些想法，好，你觉得，哎，这样不好，这样好，这样没有道理，这样好丢脸哦，这样是不对的，可是你的感觉就觉得，可是他为什么这样子？他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有没有？ 所以你就有两种很矛盾的情绪。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去厘清你的矛盾的情绪？
没有想过耶。
好，我们休息5分钟，等一下我再告诉大家。